好，我这个非常荣幸有机会来到贵教会来分享这些信息啊。那因为这个长老找我的时候，那时候我还不定你知道会到哪里，我跟他说你们赶快去找别人，不要找我啊。后来我差不多决定要到这里来以后，跟他再联络一次，他说好吧，还是要我来啊。他就要我去买机票。我说我如果搬来的话呢，我开车过来比坐飞机还快啊。我已经一个半月前搬到了这个Atlanta 的北边，比北塘还要北的北边。我开车来这里的距离跟你们差不多啊。咱们要进入信息。我最近常常碰到我们这个大陆同胞早晨碰人都喜欢讲早上好。哎，你们回想一下1980年以前，你们早晨碰到人，你们会不会打招呼？啊，是的吗？就这样吗？真的是这样？这个一般人早晨碰到人，中国人一般来说不打招呼的，看一眼就过去了，对不对？那么事实上，这个应该来讲，早晨多讲一个字早，白天就讲你好，对不对 ？Good morning 这个字啊。就早晨好，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中文了。我每次听到这句话，我都觉得，哎呀，我们好像都忘了我们的中文了啊。其实早或早安都很好啊。这个现在不仅是在美国如此，我在中国旅行，到处早晨好。我说你为什么不讲早安呢？你为什么不讲一个早呢？这是中文啊。这个我跟你讲哈，咱们到了美国来这么多年，要小心一件事情啊，就是。不要让我们的中文呢英文化。我2001年一月我写完了博士论文，打了电话给一个好朋友啊，一个牧师，郑牧师，有的人可能知道他，他常常说他是苏武啊，苏武牧师。哎，我说这个郑牧师啊，你这么多年要叫我跟你到大陆跑，我现在论文交了，轻松啦啊，他叫我跟他一起跑。打完电话，哎，他最后问说，哎，他张牧师啊，你读不读武侠小说？我说我从小就是模范学生，不仅是不读红楼，我武侠小说也不读的。然后他最后讲了一句什么话？哎，你这个不读武侠，不读金庸，你这个道怎么讲？你知道吗？这个传道人跟我讲这句话，我说我讲道读圣经，我干嘛去读武侠呢？他说我们到了美国这么多年以后，我们的中文呢、啊、都英文化了。讲不出中文的句子，所以不时要读一读武侠小说，让我们的中文变好一点。哎，这个他这么一讲，我大概2001年一月以后呢，正好我们家对面搬来一个家庭，从台湾搬来的。这个家庭怕他的小孩忘了中文，买了一套的金庸啊，摆在他家的书架上，我一本一本借来读。的确，我是发现这个像读金庸或诸如此类的作品啊，能够帮助我们的中文，我们台湾话叫国语啊，能够讲的 expression 是 Chinese 啊，这很重要啊，这很重要。所以这个要大家改习惯，不要算早晨好，这是英文，你干嘛就讲英文 Good morning， 要不然就是早安，或者就说早。或者说你吃过了没有，不是很好吗？好，这个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巴不得在这不多的时间，我们有机会从三篇的信息里面看到新约给我们一个丰富荣耀的思想。当神的国降临在你百姓中间的时候，我们真是充满了你的公义，你的平安，还有圣灵中的喜乐。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圣经哈，好，我们一起这个翻到圣经啊，我们翻到新约罗马书第三章的21到24节。我们的主题经文呢是在罗马书第14章17节，神的国 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那个和平这个字呢，其实翻译成为平安比较好，因为 Irene 这个希腊文它有不同意思，它可以是人群之间的和睦啊 ，peacemaker， 对不对？给人带来和睦的有福了。但它也可以是讲到人心中的那个平安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思维。那么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这个字眼出现的次数也非常的多啊，也可见这个 Irene 啊，平安啊，英文 Irene 这个字就从这个希腊文出来的啊 ，Irene 啊，我的女儿就叫 Irene 啊 ，Irene， 这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名啊。那么平安，所以在公义、平安是讲到我们里面跟随圣灵而有的平安，还有呢，圣灵中的喜乐啊。好，那么论到这个我们三篇，第一篇是讲公义的话，我们是看到这是罗马书中几个关切的主题思想哈。罗马书讲到他这个他有讲到称义的问题，有讲到我们得平安啊，其实和好 reconciliation 就带来了平安啊。还有呢还有讲到在圣灵中的喜乐，这个都是罗马书重要的一个思维。因此保罗在十四章他会说，神的国在乎公义、平安并圣灵中的喜乐。那当我们拥有这三样圣灵来的恩惠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说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中间。好，那么
这是应该这样
按哪个键？哦 ，OK， 好。好，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这是神国兴衰的枢纽啊，神国兴衰的枢纽。重生和称义啊，这两个恩惠是我们救恩的基础。前者是生命内在的改变，后者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生命的地位啊。而且这两个恩惠呢，所有的恩惠都是末世性的。那么这两个恩惠呢，是尤其是末世性的。怎么说呢？就是神把将来末世要给我们的恩惠，在今天100%完全不改的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所蒙的恩惠是何等的大。所以你今天称义了，将来有一天我们复活了、被提了，来到这个审判台前啊，我们来到审判台前，审判通过了，我们来到永生神的跟前，当然我们称义了，对不对？穿戴了耶稣基督何等美丽，我告诉你，你将来的那个美丽跟你今天的美丽是一样的。那你就说我今天不美丽了，你今天不美丽是因为你信了主以后你的眼睛还瞎的，还瞎的，不知道自己这么美丽。哎，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自己很美丽啊？哎，我跟你讲，这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有这么美丽。你看这个从前那个童话故事里面不是有个人每天照着镜说，魔镜啊魔镜啊，谁是全世界最美丽的人？如果答案不是他的话，他就捉狂。就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才这样。我必须要问主啊，谁是世界最美丽的？那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人。而这个美丽是在因为我们是被神称义的人，神把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公义穿在我们的身上。还有就是重生啊，所以这两个恩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么就称义来说，不仅是罪得以赦免，而且耶稣的公义像件衣服一样的穿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是义人，我们是义人。500年前马丁路德在威登堡大学的教堂的门上贴上的这95条最主要争执的焦点是悔改的教义。其实他也触碰到了因信称义这个教义的一部分，也是一种表述。没有想到这个举动呢，星星之火呢， 烧来了整个宗教改革的大火。五百年后的今天，今天早晨我在这院的 Duke 大学就在你们那个 Chapel Hill， 我告诉你，虽然这个有个东西叫做保罗新冠呐、啊，在1960年代以后推出了一个新产品，这个保罗新冠是从芬兰出来的，但是它能够在后来恢弘扩大，主要是因为 Duke 大学 E.P. Sanders， 他搞这个保罗新冠的时候，他人还在加拿大的 McMaster。大学的新约部，后来就到了 Duke 来了，应该退休了，现在应该他还在 Duke 的附近哈。E.T. Sanders， 那么这个人所研究出来的东西真是破坏了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啊。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做人要争一点啊，要争一点。我很喜欢台湾的康乃昌博士，这个人呢、啊、讲话。有时候就是很直爽啊，他说保罗新冠根本就是异端，但今天我发觉很少有教会领袖敢说他就是异端，他就是异端。为什么？因为他说不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信称义，他把这个信心因素拿掉了，而且把称义这个定义改变了。 OK， 所有的心态神学都是来这么一套，借壳上市，他用你的神学名词做他的表述，然后混淆视听，很糟糕的啊！在五百年后的今天，没有想到教会开始搞这些东西哈，我们后面会提到。好，我们先看一下“神的义”这个词汇。是啊，什么意思啊？这段经文呢，我们先来读一下，好不好？罗马书三的21到26，我想这个经文不是很长哈、啊，这样好不好？我用起音的方式，我读基数哈，21节，罗马书三的21节，哎，你们多少人带圣经呢、啊？呀，这个我还是奉劝大家哈，带一本圣经哈。如果你是大陆的同胞的话，你下次回大陆啊，到任何一个三字教会去买一本，又漂亮又便宜，非常非常又真的是印得非常好。我在玛丽兰教会服侍了3年半，我觉得刘传道牧师够狠的，他教会所有聚会说圣经一概不打的，只给经节经文叫你们自己去翻，而且他非常不鼓励用手机，手上带一本圣经，真的带一本圣经，这是个非常好的习惯。我上礼拜到另外一个趟去讲道，那个华人教会是借一个美国的教会，你知道今天在美国教会萎缩掉的非常多，但是那个教会很兴旺，千人教会。我发现那个教会有一点非常可爱，那些美国人每个人手上都是一本圣经，这是个很好习惯，很好很好的习惯哈。其实我们家里的家具多得不得了，可以少一件家具，但是不要少一本好的圣经。我鼓励大家有一本圣经啊，那么圣经最好有一些 margin， 你可以写些东西。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在教会讲到，我在纽泽西的教会一共待了30年，我快要离开的那一年，我讲过1天4篇啊，39篇，讲完道下来吃饭说，大牧师，你今天讲完，你今天这边道是从前讲过的哦。你知道啊？你看我的生命有记录，差不多10年前，几月几号前，你讲过什么？我说对啊，我这是，但是你今天听了，然后他两个我都听了，我说这两个一样吗？我已经忘掉10年前了，不过他是忘掉，这是有个记录在哪里，很有意思。我说某某姐妹啊，今天这篇道是完全重新预备的。如果你要看10年前的，我稿子有可以给你看。不过这个姐妹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她会在生命上去做一些 note 啊，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能够真的养成好习惯，拥有一本自己的圣经。其实一本不够了，我圣经有好几本啊。好，我们来把这个经文读一遍啊，罗马书三的21节啊，我不是责备你们，我是鼓励你们啊。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司，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心，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我们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刚你是读过去了，你注意到21节，你走过去，他提到神的义，22节提到神的义，25节提到神的义，26节又提到神的义，短短的几个经文就提到40之多，然后在罗马书里面又提了40，共8次，在罗马在保罗的书信还有2次，一共有14之多。有14之多。那么神的义这个这个词串啊，这个希腊文的两个字的词串，它所附带的真理，在整个教会历史上被掩埋了1000年，一直到宗教改革的时候呢，再次擦亮。神的言语一解开呢，就发出亮光来，是与人有智慧啊。那么但这一次的解开就爆发了500年前的宗教改革。根正教 Protestant 跟 Catholic 天主教之间的差别，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就在于我们对称义的叙述，对称义的了解。那路德这个人真的是很伟大，真的很伟大。他的伟大特别表现在1530年奥斯堡奥斯堡信条制定的时候，如果没有他的坚持，根正教大概1530年以后就被天主教又给埋葬掉。但他坚持称义不但是因信，而且是唯独因信，唯独因信啊，唯独这两个字很重要。好，那么这边这个字里面神的义啊，神的这两个字是所有格。比卡要苏念匪物，匪物就是神啊，就神的，就是英文 righteous of God。God 的这个字在这里是所有格，我告诉你，这希腊文的所有格真是变化多端的。它这个所有格有两个意思哈，有两个意思。它可以是阻隔性的，可以是主持性的，可以是受持性的。那么主持性的话呢，就是神是主持所赐的义；若是受持性的话呢，就是我去符合神的标准而产生的义，懂吗？啊，符合神公义标准的那个义。啊，有点这个味道，是主持性的还是受持性的？那么天主教的教训都是主持性的，所以路德从小被教导，你在教会就要中规中矩，要符合神给我们的那个标准。因此路德他就一直在里面挣扎，他有良心，他知道他自己那个里面的那个本相，所以他知道他没有办法里里外外都符合神的标准啊。好，那么腓立比书第9节这边讲的说，我得以在基督耶稣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所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所以这整个句子来诠释神的义就很清楚了。神的义的神这个字呢，在这里它是主持性的，是从神而来的，是神做主持赐给我们的一个义啊。乃是有信基督啊，因为要获得这个义乃是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取得的。所以公义的来源，它最终的来源是神自己。神的公义呢，乃是神自己所赐给我们的义啊。所以呢对于这个写错了，神是主持性的啊，你呢可以改一下，把它改一下啊。我之前今天早上发现做的 PowerPoint 时候打错了一个字啊，神是主持性的啊，主持性的这个差别非常的大啊。好，那么既然 哦，既然这个公义是神所赐的，那么这个礼物呢，就是神把他内在的公义的属性当做一个礼物，就是把他内在的性格形象当做一个礼物赐给我们。事实上，神起初造我们的时候，我们人起初是有份于神的义哈。那么哥林多前书一章三节他说，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披戴基督这里最主要是指的披戴基督耶稣的公义。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的公义啊，是非常惊人的。但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当然是神的义。但耶稣既然道成肉身以后，耶稣在世的一言一行一思想的点点滴滴都符合了神的公义，都被圣灵称义。而这一切的公义呢，对耶稣来说就好像是一个公义的银行，神公义的银行。那主耶稣道成肉身这三十多年人间走这么一趟，特别是表现他在十字架上的前前后的顺服。所以神学家喜欢用两个字眼，一个叫做被动的公义，一个叫做被动的顺服，一个叫做主动的顺服。十字架上面的顺服是被动的顺服。耶稣踏上十字架，但是既要他上十字架，他就喝下这个苦杯。因这个被动的顺服，还因着他在违行三十多年，他的每一个作为、思想、言语都讨了神的喜悦，这个叫做主动的顺服。两个都产生了更多的神的公义啊！不仅是耶稣成为神儿子的公义，耶稣成为人，他也是公义的。耶稣把神性的公义带到他的整个人性的里面，这个中间观念是非常的奥秘，以至于呢，我们可以这样想，当神把耶稣的公义恩赐给我们的时候，他就能够安安稳稳的进入到我们每一个蒙恩之人的生命的里面。如果没有主耶稣的道成肉身，我们真的不知道神要把公义给我们给得进去吗？给得这么牢靠吗？好，那么当我们得救以后，以弗所书说我们穿上新人，这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合乎真理的公义和圣洁。彼得也诠释彼得后书一章四节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呢，乃是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诸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真是与神的性情有份呢？什么是性？什么得救？得救是 deify。我们根本教徒、天主教徒很少讲这个字眼啊 ，deify 神话 ，deify。希腊东正教好喜欢用这个字啊，特别是五世纪之前，希腊教会他们非常强调是 deify。新耶稣就是 deify， 新耶稣就是变成神。亚特拉修甚至说，耶稣成为人、变为人，就是叫我们变为神。他讲过这么一句话。天哪，今天我们不太敢讲这句话，但是这是彼得在这里所说，与神的性情有份啊，与神的性情有份是这个意思。好，而后我们整个的属灵的工程呢，都是建造在这个称义的根基上面。这根基毁坏，义人还能做什么呢？说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要把称义这个根基牢牢的守住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ensor 在那里啊。去过德国吗？德国旅游非常好哈，非常鼓励。我去年去过一次哈，去年春天，我们是到宗教改革这里哈，这个是在威登堡，威登堡的这个 building 呢，原来是威登堡的奥古斯丁修会， 在路德1525年5月结婚以后呢，选后就把整个修院送给他成为官邸啊，就成为他的住宅啊。这个住宅到今天还在，这边有个塔。那么这个塔呢，怎么搞，给我关掉了吧？再把它开一下啊，对不起。他经常在这个下面呢，我想是沉思啊，沉思。OK。那么大概应该是在1518到1519年的冬天的时候呢，他在沉思的时候，他有个很大的突破，他就明白了什么叫做因信诚义啊。那1517年10月，他推出了这个95条，是吧？但是真正的因信诚义的这个教义上的突破是到这个冬天啊。那么他在1545年的夏夜，1545年的在他过世之前一年呢，他写了一个回忆，这里面有提到这一段事情。他说到在那个冬天呢，他重新第二次讲诗篇，讲诗篇的时候，他有思索到罗马书1:17，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义这个词算比开尔书内得悟啊，这个词算了。他看到这个词算呢，他就心中就有愤怒啊。他这边讲的，所以这个路德这个人是非常的北霸，台湾话叫北霸，白目啊。什么叫白目呢？不该讲的话他也敢讲，心里面的话他通通抖了出来。他怎么说呢？他说他从小到大的教导呢，都说这个神的意是 formal， 是 active， 是我们人主动的去追求，按照神教会给我们的形式去做，来符合那个标准而有的公义。那么然后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公义以后呢，神用这个公义呢来称我们为义，或者我做不到的时候就来惩罚我这个罪人。但他知道我的良心通不过，所以只要我碰到神的义，我就觉得我会被神惩罚，我过不了这个关啊。因此呢，他说他不爱公义的神啊。我想这个电不够了，还是你们太远了，你们搬到前面来就可以了，真的太远了，不行啊，好吧。我想以后你帮我操控算了。他说他不爱公义的神，他甚至恨他啊，甚至因为神会惩罚罪人的，他甚至亵渎、低估和神怄气啊，他良心愤怒啊，他良心煎熬。可是另外一方面，他情势迫切的揣摩，到底保罗讲的是什么，神讲的是什么？最后他说，因着神的怜悯啊，因着神的怜悯，他注意到了上下文，他就知道哇，原来这个神的意呢是 subjective， 是主持性的，是神要给我的公义，而不是我去追求神来的公义，是神的礼物，而且这礼物是借着我们的信心获得的啊。那么而且这样的一个真理呢，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了。换句话说，义是被动的，慈悲的神把这个被动意义的这个义呢赐给我，我称义了。当他想通了这一点呢，他说我感受到我是完全重生了啊，他感到我是完全重生了，穿过大门而进入了天堂。这个突破我们常常叫做四塔经历。我们刚讲过，就在那个四塔之下所发生的四塔经历。好，路德36岁进入修道院14年，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神的意是被动的算给的恩赐的。你们帮我操控算了好不好？我们这样时间不够哈，你们就跟着我走好吧。好，那么所以这个意义是我刚才讲过很重要，是被动的算给的恩赐的外加的，而不是我主动的 积德的、惩罚的、本质的。所以当我们称义的时候，不是我的理念变成了义人，而是神把耶稣基督公义像衣服一样 impute 算在我的身上 imputation。 所以保罗新官呢，要彻底把这观念打掉。他认为公义呢是 impartational， 不是 imputational 啊。这个在1530年，奥斯堡信条制定的时候，争执的非常厉害的一个观念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根正教义一个瑰宝啊，瑰宝到今天仍旧是。但是何其不幸的，今天福音派开始投降了，因为天主教认为是 impartational， 而路德当时说 no， 唯独是 imputational， imputational 因信我们白白的得着了这样的一个恩惠。所以到了这个突破的时候，我们发觉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的三个原则差不多，宗教改革三大原则成型了。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大题目，是主调式神力。我们再回到21到26节这段经文，我们发觉像听音乐一样，听古典音乐要先听那个主旋律是什么哈，主旋律哈。听音乐还是多听点交响乐哈，你会发觉你对音乐的鉴赏会高一点，因为它主旋律会一直不断的重复出来，用各种方式。那么21节，神的意显明出来了。22节，神的意因信耶稣基督又加给相信的人。22到23这一段话呢，都是岔出去的话哈，因为它有个句子叫因为啊，因为啊带领去诠释。到了24节呢，他又回到他的主题，主题是什么呢？像24节，所以你读圣经，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就白白称义，向下走，要显明神的义，有没有？要显明神的义。然后这个25节、26节，称义这个观念呢？有两度的，要显明神，要显明他的意，神做的是一些事情，好在今时把他的意显明出来。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神有个很深的关切，就是关乎他自己公义。我的公义要怎么样能够显明出来？我的公义要怎么样？不但显明，要把它给出去。神是这样的神，神是要把他的公义给出去。神不是用他的公义做标准来审判人，神不是一个这样的神，神是一个恩赐的神啊。好，那么这个26节末了，他说神要在今时呢显明他的义，显明他的义，好叫人知道他自己是公义的，也叫信耶稣的人为义啊，是不是？21节一开头又讲到，但如今，这个如今呢，我们不要从时间的角度去看到，如今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来了，其实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换句话说，在律法的时代，就是在摩西五经时代，他用亚伯拉罕做一个例子，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啊。如今之前的亚伯拉罕时代也是一样，因信称义啊。然后先知那当时大卫都算先知啊。那大卫的诗篇32篇有讲到。讲到什么事？讲到唯有不做工啊，得赦免其罪、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在罗马书4章，保罗用了亚伯拉罕、用了大卫来证明因信称义。换句话说，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呢，跟时间没关系的，新约时代有，旧约时代也有啊。因此呢，这个21节的这个如今呢，它是讲一个境界。耶稣基督今天开辟了一个因信称义的境界，而这个境界在古代的时候你可以进入，你在今天你更可以进入。真理啊，真理是没有时间观念的。耶稣基督十字架，亚伯拉罕远远望着耶稣的十字架欢喜迎接。那么摩西也是看见基督为意象来跟随，我们今天是回头看啊，都是因着信心。因此如今一个这个什么境界，这个境界是在律法以外境界。什么叫律法以外呢？就是行律法的途径以称义的那个之外的那个境界。那么唯有在这个境界里面呢， 在这个境界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蒙恩得以称义啊。好，那么一个犯罪的人，他能够脱罪，当然是因为另外一个人替他付了赎价。不但是如此，释放他的人还给他丰厚的恩典，恩待他，使他既不但是消极的罪的赦免，而且积极的呢，还可以过一个新的生活。这整个的观念就叫做救赎。当我们讲这个救赎观念的时候，注意到在这一段的经文还有另外一个思想进来了。这个三十二节怎么说呢？这个第三章的第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了挽回祭啊，神设立耶稣基督做了挽回祭啊。这个 John Murray 教授啊，他说救赎的思想啊 ，redemption 的思想，我们想到什么？想到我们所受的捆绑，它是恩下业，它是恩典的供应，把我们从捆绑中释放出来。那挽回的思想呢，使我们面对神的愤怒，我们在神愤怒之前的那个 liability 那个罪责。所以呢，挽回呢是另外一种恩典的供应，因此我们可以从那位愤怒神的中间呢得到了自由啊，得到自由。好，所以我们看到不但有救赎，还有挽回，诚意的恩惠还能够得到预备啊，预备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啊，罗马书第三章这一段经文呢，像什么呢？像杯非常浓郁的咖啡，你慢慢的喝，好好喝，它一字一句都有非常丰富的教义，让我们回味无穷。那么其实我跳到这一段呢，是新约讲到称义教义呢最重要的一段。所以你去看保罗新官的那些神学家们，他们的下手呢都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下手。大概在2015年吧，香港圣灵公会，联合圣灵公会的香港教会啊，香港的圣灵公会呢出版了和合本修订本。明年是和合本百岁生日啊，和合本是1919年出版的，明年100岁。那当然他们做这个事情是预备了几十年啊，希望在百岁之前出版修订版本。但是我告诉你，这修订版本我出来以后，我通常会看几个重要的经文啊。罗马书八章啊三节是讲到生儿子的问题。那修订版在这个点上呢不敢造次，但是在30年前做修订版的这一班的学者们呢，像已经过世的周连华两位已经过世了。这两位过世的人，还一位可能还没过世，那位是台湾长老会三位这三个人呢，主要是这三个人，他们在30年前，在我得救的时候还早，1970年代，他们推出了Today Chinese Version， 就是今日中文圣经哈。那个圣经的罗马书八章三节啊，你就是个测试。他那边说，神就差遣了耶稣基督成为罪身，成为罪人，为了救赎啊，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成为罪人，好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我们和本的翻译是对的，成为罪人的形状。注意到一个形状，原文是有这个形状这个字眼，他形状跟罪人相似，但他不是罪人，他不是罪人。OK， 那这一点丁点的差异，差别很大，差别非常非常大。那么这个圣灵公会这一份是。所以在这个1970年代，我是1971年信主的。他这个圣经推出来的时候，我那时候懵懵懂懂的哈。我后来就问了很多，有一个传道人，他告诉他当牧师你不知道，在70年代推出了说港台的牧师啊，破口大骂。那么说这本圣经 指的这个森林公园吧，这本圣经根本就是撒旦的作品。其实我这也是也够冤的，这本书不是翻译的不好，毕竟圣经和合本是百年的作品，有很特别是旧约很多地方需要 renovate。很可惜啊，就是几粒老鼠屎就坏了一锅粥啊。好，这个几年前出版的这个和合本的修订本，这修订本不一样，和合本修订本是为了取代和合本的，今日中文圣经出版不是为了取代，只是为了传福音用的。 OK， 这个修订本啊，四经史，还另外四经史就是罗马书第三章的21节以后的这一段，你特别去看信耶稣基督这一段。小注怎么说呢？他说就是22节哈，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些相信人，因信耶稣是小注，或说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兄弟你轻松了，你连信都不用信了啊，耶稣基督已经替你信了，耶稣信完以后呢，生意就搞定了，就搞定了。那你就再进一步问这些保罗信官 Epicenders 这群神学家，那我们如何得到这个救恩呢？哦，很简单，你只要持守住你跟耶稣之间的 covenantal faithfulness 就可以了。什么叫做 covenantal faithfulness？ 礼拜天来好好聚会啊，好好的奉献，换句话用你很多很多的所谓的宗教行为来证明你对神的 faithfulness 那个信实。Peace 这个字啊，你可以翻译成为信心，你也可以翻译成为信实。在我们新约大部分都是信心，少处是翻译成为信实。有譬如说罗马书第三章开头的时候，他在这里说他说犹太人什么好处呢？神把圣言交给他们啊。这个第三节他说他们就算是不信呢，有什么何妨呢？难道因为他们的不信就废掉了神的信吗？其实这边信是讲的信实。难道因为犹太人的不相信就废掉了神的信实吗？就是 pistis 这个字啊，信实啊。OK， 像有的时候他是翻译成为信，不错。但诸位啊，我告诉你，在这个重要的地方，他都是相信的信，而不是信实的信实。Okay， 好，我们就真的是不能够多讲了。那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三章这一段经文呢，讲它的主旋律是讲到神的义，但要衬托这个主旋律像所交响乐一样，它有三个次旋律，就是讲到救赎，讲到挽回，讲到称义。挽回这个概念呢，就是包含在称义的里面啊，挽回。挽回 propitiation 这个英文字呢，在老一点的英文版本都有翻译，听见NIV 不翻了 ，NIV 就翻译成为赎罪句 ，sacrifice of atonement 啊，广义的。那么 propitiation 是平息，太太你就不要生气啦，那我们出去吃个饭，就哎呀这个对不起，我们到莫里去逛逛，我买个礼物送你。这叫做 pacify a peace 啊，对不对？别人发了脾气，你做一点好事来平息别人的愤怒，这叫平息啊。那么，难道我们的神需要平息吗？或者说，难道我们的神会愤怒吗？后现代的今天呢，都不愿意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个会愤怒的神。我们最喜欢的一位神呢，就是那位像圣诞老公公的神啊。因此呢这个字眼呢，在比较新的圣经里面，除了 ESV 之外，都把它翻译掉了啊。但是呢，听见 NASV ESV 它都还是保持它的原位，应该像我们和合本的看，今天的新的修订本，新的中文翻译都把它翻译成为救赎记了，赎罪记了。赎罪是 generic， 但是 propitiation 是赎罪性里面一个特别的一个成分， 他叫做把神愤怒挽回的那个祭。好，我们下面回稍来啊。好，我们看到这三个次序，救赎、挽回、称义啊，这三个里面，我们稍微推敲他的逻辑次序是这样的啊。神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把救解决掉了。然后呢，他来到天上，父神的施恩座前，或者说神把他的儿子招到天上的施恩座前，让神儿子的血来挽回神对世人的愤怒，挽回我们的父神被挽回了，我们的父神把他自己挽回了，你也可以这样讲。第三，我们看到，然后圣灵在信徒的心中工作，把称义实施到我们的心中。所以你会发觉这三个次旋律分别是圣子、圣父、圣灵的工作，彼此是息息相关，跟他的主旋律神的义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来完成神的救恩。神的救恩就是神把他的公义呢显明出来，而且分赐出去。我们下面来看大赎罪日啊，大赎罪日啊，这是文艺复兴时代重要的一个 Gant masterpiece 啊，荷兰的一个人画的啊，这幅画非常的出名啊。当然，这个是讲到羔羊的这个一个这些主教们、神父们、神的儿女们啊，或者是王公贵族们围绕的那个羔羊。注意上面还有一个太阳啊，太阳其实不是太阳，中间是一个圣灵的鸽子，不是太阳啊。好，那么我用这幅画来讲到立位记第十六章大赎罪日啊，大赎罪日。我们要注意到啊，罗马书第三呢21节到26节，你仔细读的话，它那个背景发生在什么地方？这件事情的背景发生在哪里？在施恩座。因为propitiation 这英文字的挽回祭这个字哈，这个字呢，希腊文在新约出现两次，一次出现在希伯来书，就是翻译成为施恩座，其实是一本出现次数很多，都是用这个字来翻译圣所里面的施恩座。另外一个字，保罗把它用来当做挽回祭，为什么？因为施恩座里面要做一个动作，宝血在那里洒了以后，挽回神对公义之神对世人犯罪的愤怒。好，有他的背景。那么我想明白这最好就是来看这个大赎罪日。好，我们你若读立位记，你就知道犹太人有七大节期。那么每年的7月10号呢，大约是在我们这个时候，就在我们这个时候啊。7月10号，是他们的7月1号是新年吹角节，7月10号呢就是大赎罪日。这个日子呢，你注意到哈，犹太人多地方在这个日子的中国餐馆都会关门的，为什么呢？没有生意，犹太人在这一天是禁食，严肃会，美国犹太人也是一样，严肃会禁食。那么在立位记16章，我们看到这一天的祭呢，最特殊的祭，它有两只公山羊，这两只公山羊来赎罪。它赎罪的方式很怪，一只是杀掉献祭，另外一个是按手祷告放火当做赎罪祭，很有意思的。那么第二只羊呢，就把它要把大祭司按手之后，要把老百姓的罪呢带到归于无人之地，归于阿撒谢勒啊，阿撒谢勒，我们待会儿会稍微形容。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就让我们看到，在犹太人一年年头到年尾有很多很多的祭，每天有祭，大节日有祭，安息日有祭，月朔也有祭，对不对？但是这一天的祭是特别祭，也不多。这两只公山羊，还不是公牛，公山羊的祭，这个祭呢，是为全以色列人该年度所犯的罪愆来从事救赎。两只羊搞定，这两只羊要是不搞定的话，那一年就有灾殃了。所以所有的老百姓的注意力 都在这两只羊的救赎的上面。好，而且我们看到利未记十六章告诉我们说，当祭司在圣所里面献祭的时候，整个会幕的里面呢，不可以有人，都在必须坐到会幕外面，所有祭司通通出去，利未人通通出去，只有大祭司一个人在外院杀羊，然后把血带到至圣所里面杀，一年一度才可以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去洒血。好，我想用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我们看到这个下一张图，看到刚刚那个是中间 closer 哈，那么我们再看到羊这个就倍数的羔羊，你看它的血流出来，以及呢在空中的那个圣灵所发出的光照到世人。再下一张，刚刚这幅画是 Gantt Masterpiece 里面的这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好，下面还有很多这很多，这个中世纪都是这样啊。我们下面来看下面，好，我们看到好，我们看到利未记的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那么大祭司要为两只公山羊研究一只是要杀了献祭，另外一只是归于阿撒祭了，不，两只合起来完成救赎。然后呢我们看到大祭司呢，他带的这个血呢要进入到幔内，在这个要弹在施恩座上，弹在他的前面东边或前面其实是一样，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施恩座是朝东的，在东面弹还在他前面弹其实就是就是这个血要在施恩座前要弹七次，把血弹到施恩座上面。为什么？因为施恩座的下面里面有神的律法，唯有神儿子羔羊的血回应了、回答了、满足了神公义律法的要求。当神儿子为我们死了，神的公义满足了，神的愤怒平息了，所以我们就称这个叫做挽回祭。而这个施恩座呢，这块东西呢，跟挽回祭呢，挽回祭的血是洒在它的上面啊。就祭而说，它是挽回祭；就做而言，它是施恩座啊。所以一个字有两用。好，所以我们方才讲这件事情，它的背景呢是发生在施恩座这里，而这个施恩座当然不是指的那个物质的施恩座，乃是在天上神宝座那里那一个属灵的施恩座。所以我们发觉到罗马书第三章这边所讲到乃是羔羊来到天上，我们刚给大家看到这幅图，虽然在地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但是这个血真正的生效呢，乃是神的儿子把他血带到了天上的至圣所才最后生效。好，那么利未记到了第十九节以后，是不是献祭就了？还没有了，因为到了第二十节以后呢，我们看到，看看这边我们有没有百姓来，再向下走再向下，有，看第二十节第二节亚伦呢，要按手在这个羊的头上，羊的头上，然后把这个第二只的羊呢，把罪行都归在羊的身上，把这羊送到旷野。二十二节要把它放在旷野，羊呢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带到无人之地，也就是归于阿撒谢了。阿撒谢了这个字呢，唯有在利未记第十六章出现四次，只有出现这四次。什么是阿撒谢勒呢？说真的闹不清楚这是旧约的难题之一所以我们看到，再看向下走。好，我们看到这是旧约的圣所，旧约圣是两个正方形，那么至圣所在左边，周朝中所它是一个正，这个正方形的中心呢就是约柜至圣所的约柜左边这个叫做圣所都是里面有门帘的，前面呢这个叫做外院外院，这外院的中心呢是什么？是祭坛所以看到没有整个救赎的工作 发生在外院的中心十字架，以及圣所的中心天上的天堂。十字架跟天堂，它两个是紧密的结合配套，把救赎的工作完成。这是发觉这个旧约的很有意思，它有一个属灵的密码在里面一样。那么血流在祭坛，生效在施恩座，生效了。所以我们发觉加略山跟天堂它不是对立，它是一个对比，共同启示了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果效。那么当大祭司在献祭，在做这一切大赎罪日的献祭工作的时候，所有的人包括祭司以下都在外院之外看不见，要凭信心听祭司脚下所系的铃铛。特别是当他走到至圣所里面，一不小心会被击杀掉的，是不是？所以铃铛要一直不断的响，他们心安了，就代表大祭司还活的，没有搞错，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大祭司在里面，他在献这两只公山羊的时候，他要先杀一只公牛为他自己祭司家赎罪，亚伦家赎罪啊。要这没搞好的话，自己不圣洁，你怎么去献祭呢？血洒了，整个救赎的工作都做完了，那么以色列人松了口气，看到羊被送到阿撒谢了，全以色列家这一年就搞定了。为什么？大赎罪日，把我们的所有的罪都在神面前救赎了，神被挽回了，我们被神称义了。好，我想这个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什么叫阿撒谢勒。阿撒谢勒有四个意思哈，有四个意思。那么第一个这是学者哈，第一个是他是离去的山羊，第二是全然的挪去，第三个是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是一个岩石的悬崖处，第四阿撒谢是个鬼魔的名字，都是鬼魔害我们的犯罪，把罪丢回去给鬼魔，有这个思想啊。这个思想是非常的 pagan 啊，非常 pagan。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犯罪我们都没错了，我们都没错了，对不对？里应外合的嘛，对不对啊？好，那么利未记呢，我觉得22节说把这个羊送到无人之地，无人之地跟阿撒谢勒这两个字是平衡出现的，所以阿撒谢勒是讲的旷野无人之地。我就这样讲的话呢，是比较这个一二三都可以啊，都有那味道，特别是远的地方啊，就是把这个羊完全的挪走啊，这个意思都在里面啊。我觉得除了第四个之外呢，其他前面三个都是可接受的啊。所以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救赎我们，把赎价付给谁？付给撒旦，好像我们欠撒旦。所以基督徒，你知道一般的人啊，也有信主的人犯了罪啊，他们就会怕鬼魔，他觉得欠他一笔。我告诉你。我绝对不是鼓励大家犯罪哈。我们之所以犯罪，不错，是我们自己里面有毛病会犯罪，但是因为一般来说都受了鬼魔的诱惑，因此呢我们犯罪我们要去怪鬼魔，去恨鬼魔，骂他才对，而不是怕他。告诉鬼魔，我犯罪我是不对了，但是呢你也有份，都是你害的，你害我一部分，你这样讲是对的，这样讲是对的。因此在我们既犯罪之后，我们不应该去怕鬼魔，应该是义愤填膺，表示愤慨才对啊，这是一个正确思想。那更不会说耶稣的十字架是把赎价去付给害我们犯罪的那个鬼魔封口费啊。所以现在是白宫搞得沸沸扬扬的，就要在搞这些事情啊，不对的啊，不对的。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我要是我们总统的这个advisor， 我就告诉他你要这个趾高气扬。我如果真的有错，一半是你害的，封你什么口？ 更不要给什么封口费，对不对？好，那么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福价所付的赎价跟鬼魔没有丁点的关系，福价是付给谁？是付给我们所得罪的耶和华，是付给 God， 是付给神啊，懂吗？好，那么从阿撒谢勒，我们看到阿撒谢勒，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诠释呢，在诗篇103篇呢，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赞美之泉有一首诗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这一段，哎呀，我很喜欢用这首诗歌，特别在播饼的时候很有用啊。那么米迦书7:19呢，讲到说我们的神呢，他必在怜悯我们，为什么呢？他要把我们罪怎样沉于深海啊，投于深海啊，就是我们再也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罪愆，就是阿撒谢勒的观念，把他送到无人的旷野之地，叫你永永远远再也看不到你的罪。那神的儿女啊，不要忘了，你不要以为说你这个从前就一笔勾销，是勾销，勾销的是罪疚，然后这个洁净了我们的本性，可是我们从前犯罪而有的那个 memory 那个记忆，我告诉你是永远在我们的里面，永世都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不要忘掉。波饼是耶稣说为的是纪念我，纪念什么？纪念耶稣怎么为我们死的？你要纪念耶稣怎么为我们死，你就不要忘掉你干了什么坏事让耶稣来为你而死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纪念是意思要到永永远远，到永永远远。因此在启示录19讲到羔羊的婚宴，羔羊婚宴呢，其实羔羊的婚宴就是真正的波饼。我们每次的波饼啊，每次的波饼，波饼在本质上啊是纪念新约，新约在本质上是什么约？是婚约，婚约。那姐妹们对这个最有概念了。所以这个我们做先生啊，千万不可以忘掉那个结婚纪念日，对不对？因为这一年是你跟你妻子结婚的那一天，是这个 marriage 婚，是婚约，约有好多，对不对？但是有一种约是最厉害的约，就是婚约啊。我们的新约就是一种婚约 ，OK。那么波饼呢，就是纪念这个婚约，一直持续到永永远远。施恩座前的境界。好，我们这个不要忘掉，我们刚讲了说，现在就有观念要把那个把挽回祭的观念把它挪掉，其实是不对的。挽回祭就是挽回祭，为什么神需要挽回呢？因为我们的神对人类犯罪以后，他是一位愤怒的神，我们神是有愤怒的。我们看到罗马书。第1章，对不对？他就讲到，讲到什么？18，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嘛。这讲到神的愤怒。然后罗马书5章呢，又讲到我们不仅是因信称义啊，对不对？第5章第1节开头就讲了，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呢相合。特别是5:9，我们现在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更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我们看到 reconciliation 与神和好跟因信称义，它是配套的，它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能够称义，是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与我们和好了。要是没有和好的话，免谈。好，因此这让我们看到挽回祭的这个希腊字原文，新约只有这一次这个字在这里出现，翻译成为挽回祭，还有它的相似的字啊，出现在 希拉莫啊，出现在约翰一书二章二节、四章十节，那边讲到耶稣做挽回祭，意思是一样，虽然用两个不同的字眼，一个是保罗用的，一个是老约翰用的啊。我们看到新约有这三次呢，用挽回祭，还有它的动词啊、出现在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献上挽回祭，挽回祭。好，我们再回头看三章二十五节，我们何本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设立这个字呢，英文翻译不出来，我们中文也是很难说啊。设立这个字呢，是因为希腊文它有三种 mood 啊，一种是语态哈、啊，一个三种语态，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还有一个叫官声 middle voice 啊，官声语态。什么叫官声语态？英文有点像穿衣服 I dress myself， 有的英文还是有 I dress myself。我给我自己穿衣服，但你不能，中文没有这样的话，中文几乎没有官声语，没有官声语态这个观念啊。希腊文有，在这边啊出现了官声语态，所以他的意思说，神为他自己设立挽回祭，应该这样翻。天哪，神设立挽回祭是为他自己，这句话怎么说呢？因为神有一个很大的难处，他愤怒，你们犯罪。我的圣洁怎么忍受得了？为了要救赎你们，我不但搞定你们，还要搞定我自己啊。怎么搞定我们？让耶稣的血洗掉我们的罪啊。怎么搞定我们？让我的公义能够得到平息，能够得到安抚，能够得到满足，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挽回这件事情呢，是何等的重要，特别是借着一年一度的大赎罪日，利未记第十六章来表达。所以这个大赎罪日在犹太人的中间啊，一年一度，我不知道在传恩狗的犹太人够不多，应该很多吧？你们有没有旧一世的 community 有吗？没有吧？但零零星星的哈、啊，我在纽泽西这个 Monmouth County 待了十九年，我们的 county 犹太人蛮多的。有一些汤区基本上来说犹太人住的很多啊。OK， 那么我们就发觉在犹太人多的地方哈、啊、他们表达的最敬虔的一天呢，就是他们的 Yom Kippur， 大赎罪日 ,Yom Kippur。Kippur 就是救赎 ,Yom 就是 Day,The Day of Atonement, 这一天。啊，因为这一天，借着这一天，神主要的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不但是神解决了我们的罪，而且呢，这一天以色列全家所有的罪愆都在这两只公山羊的身上解决了，而且神自己的愤怒呢平息了。因此保罗用了利未记十六章的这幅图画来讲到发生在天上的这件事情、okay。 所以在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这边讲到说，神在先死呢，他在忍耐，他在宽容，神在今死呢，可以显明他的公义了，因为神的儿子一五一十的将世人的罪在他身上都被神审判了，这是耶稣钉十字架，从五正到深处的时候，遍地都黑暗了。为什么呢？因为神无情的在他儿子的身上审判了我们的罪孽，以至于到了深处，大约是下午三点的时候，耶稣呼号十架第四言：“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真的是当神的儿子这样呼号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只是耶稣的痛苦，更是父的痛苦。主耶稣在四福音只有这一次他对神的称呼是用神而不用 Father， 不用父，除此之外 耶稣论到天上的神，他都说父。这也是为什么耶稣会被犹太人丢石头，要置他于死地的原因。太亵渎了，这个人怎么可以称神为他的父呢？太亵渎。但是对耶稣而言，他跟天上的神就是父神是何等的亲密，而这个亲密在他浑身上下像一只虫一样的成为一个罪人，背负世人罪愆的时候，他痛苦的呼号：你为什么离弃？你可以想天父何等的痛苦，在这样一个时刻，他弃绝了他的儿子。我在好多年前讲过一篇道，讲过这一篇了。我那时候读到一段文字，是讲到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在默想十架第四言，他像一个木头一样坐在椅上一动也不动，很久很久，到最后起来了，讲了一句话：神被神所弃绝，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神被神所弃绝，你可以说神把神弃绝。你进一步的说，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一位神？三位体的神。什么叫三位体？三位体其实这个是Trinity 出现的时候，看上下文，你不一定一定要翻译成为三位体啊。我翻译那本 Wayne Grudem 的系统圣经，你注意到我有的时候是翻译的三而一，三而一啊。三一之神，就是就三一之神。我们的神是三二一，一二三的神。但是在这一刻，三二一没有办法，他分裂了。天哪，我这个话看亵渎啊！我们不能说啊，神怎么可以分裂呢？三一里面怎么产生裂痕呢？神性里面产生裂痕，不一的话，那我先这个那就是真的是很亵渎的话。这个亵渎那是比路德前面的亵渎要更过分了，是不是？但我只能说，神把神弃绝，神的里面几乎都产生裂痕，你就看到神为着救赎我们，他承担多大的痛苦。神的为要挽回他自己对人类罪恶的愤怒，他里面下了多大的代价。好，最后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部分，因信称义的因福啊。再下一张。所以这个称义呢是福音中的福音啊。古德恩他这样定义，神一次永远的法定的行为呢，借此他宣告我们的罪得以赦免，然后把基督公义因信呢就算给我们，我们就在他的眼中算为义人。而且这样的一个归算呢是瞬间 instantaneous， 瞬间完成的啊。他不但赦免，而且同时还称义，真是非同小可。那他给我们的称义呢，是把神他本质的公义呢穿在我们的身上啊。而且三到二十节，保罗用了两个语汇来形容这个称义，他是蒙神的恩典，第二呢是白白的，他是 free， 他是 gracious，free gracious。我们看到称义的恩典，它有几个特色啊？再下一张。它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呢，它是 instantaneous。 你看有些旧约的确实不是，是好像那个炖那个红烧肉啊。呀，我告诉你，我太太是上海人，这上海菜里面有个菜我觉得很好吃，很不容易吃到，红烧鲫鱼。你们有没有上海人啊？上海人没有啊？你们这边怎么没有上海人？我们那个我在纽泽西和哪里教会都上海人一大把，对吧？讲起上海吃的东西，那是大家的，红烧鲫鱼真好，鲫鱼。那红烧鲫鱼为什么红烧鲫鱼不容易吃？每一口都有刺啊。可是呢，就是因为太好吃了，你就要花时间慢慢的吃哈。我告诉你，救恩的确实就是这样的恩惠，细火慢慢炖出来的。信主多年的人，我们明天会讲这个救恩的确实，在圣灵中的喜乐。第二个呢，它是法定的，跟重生不一样。重生是内在的生命，这是 legalize。第三个，它是一次永远的。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阿明念派不对了，真的是不对。什么今天信耶稣，明天就堕落了，到地狱去，后天又信回来了，那上上下下下下上上，这个人不是折腾来折腾去吗？OK， 但我相信你们的 triangle 这是美美会的大本营 Duke 从前是美美会的 OK 一世永远的，跟成圣不一样，成圣它不是一世永远，它像股票上上下下，成立呢是一个 pantalinian， 就从一个点打出去一直到永远，永远是就像那个它这个股票是不会掉下去的，就是一个平均线，永远的送给我们。还有呢末世性的，在别的恩惠上他是慢慢的分期付款给你，但是这个呢是夯不啷当一次的 comprehensive， 从开始就给了你，慷慨重生称义都是这样。好，所以你真的明白了称义，你就像保罗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保罗向全宇宙发出这样的挑战，有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为了尝试这个称义哈，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用救赎用挽回来让我们了解称义是怎么样做成的啊。还有一个重要一个观念呢，就是它是阴性啊，阴性呢用了一个字眼叫 DR， 下一张这个 DR 这个介词呢，他如果接直接受格的话，他的意思是因为 on account of， 如果他接所有格的话呢，他的意思是借着 through。 我告诉你，他后面如果接信心的话呢，他都是接所有格，换句话说迪亚在这里不应该翻译成为因为的因，而翻译为借着的意思，借着。所以我们和合本用因信声音好听，有着因运的问题，但你不要误会，它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而生意，不是借着我们的信心而生意。只有一次是翻译对了，就在旁边啊，这是第三章的25节，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人的原文没有，借着信，所以这边翻译对了，这个借是用对了，用借着，就这个意思。所有因信的因都是借着。换句话说，我们的信心叫做 instrumental cause， 叫做工具性的凭借性的因素，而不是 efficient cause， 不是有效的因素。有效的因素是神，因为神使称义成功，它是有效因素。那么耶稣基督的救赎叫 meritorial， 这个叫做功德性的因素，因着他在十架上的功德，我们得到了称义的恩惠。所以我们看到，光是用的逻辑学上来说，这个救赎的这个原因有好几个，一个是 instrumental 就是我们的信心，一个是 efficient， 这是 God 推动整个救赎的策动者神父神，还有一位在十架上成就救赎的。这个完成这个 meritorious 的这个基督啊，好，我想，所以大家以后因信称义，你在用这个字眼的时候，你就要谦卑一点了。我们这个信心不过是乞丐的时候，你看到你没看到乞丐会夸？好了，今天这个完了回去了，咱们众乞丐也回家了。你看我的手多厉害，我讨的钱就比你多，会乞丐会夸他的手吗？不会吧？乞丐要夸，哎呀。今天我是能够多拿，你看那个施主就是多给我，他给我十块，给你一块，没办法，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十块，为什么他就给我十块，因为施主的恩惠啊，这是我们所夸的，所以保罗在第三章22节、22节，他把行律法跟信基督做了一个对比，哪条是通路呢？是借着行呢，还是借着信呢？他说不是借着行，乃是借着相信啊，相信。因此呢，是本乎恩，也就是本乎信，也就是属乎恩了。说马丁路德在死之前哈，在死前的时候，别人在他衣服里面拿到一个字条，你们这个再下一张，再下一张，这个字条里面写了一句话：我们都是乞丐。他讲到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都是乞丐，我们的信心是乞丐的手。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都是乞丐，这句他的名言。换句话说，
不错，音信可以，但是我们真的是没有可夸的。为了不让不让我们夸，所以呢，那么我们的神让信心成为那个因素，使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救恩。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的话，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讲得很清楚，连我们信耶稣的信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很多阿弥念派的人没有搞懂这个东西，以为信心是我的，救恩是神的，我信耶稣所以叫神人合作。你们有这样的思维吗？我告诉你，这思维是不合圣经的，原谅我说。你也不用阿弥念这个字眼啊，有人很不喜欢我讲的，你不要去排斥阿弥念，我不是排斥阿弥念。阿弥念若是相信，信心是我们的，信心不说是我们，是乞丐的手啊，而且这个手是神赐给你的，叫你有一个乞丐手能够讨到东西啊。连我们因信成立的信心都是那个乞丐手，都是神所赐给我们。圣经上有经文呢，耶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功那一位，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好，我们最后看一下，再下一保罗新官哈，这个保罗新官，这个保罗新官呢，这四位人物1960年起哈，这芬兰的信义会的神学家 Stendhal， 感谢主这个人走掉，21到08，他在1960年写了一篇重要的一篇论文，只有20几页。这篇文章写了以后，耶鲁大学的神学院把他请来做神学院的院长，你就知道耶鲁大学。不是耶鲁 Harvard 把他请来，你是多么的心态啊！接棒的是1937年 E.T. Sanders， 美国人，德州人，但他的发迹是在加拿大的 McMaster 大学的信约系啊。那他把 Sandor 的思想用信约的研究做一个更精细妥善的包装。James Dunn后面这两个英国人，James Dunn到今天都还他还写了不少东西。我最近的发觉，我书家里有一些他的书，开始读。这个人是个在新约世界一个很，这些都很有名的学者。E.T. Sanders、James Dunn， 所以 E.T. Sanders 他的后半生呢，就到 Duke， 他在 Duke 起码20年，新约啊 Duke， 然后最后出来这个1948年出生这位 Andy Wright 啊，这个人现在是火红的不得了。你们上 Amazon 去打他的字，你就知道他的书真叫做著作等身。你读都来不及读，他新书又出来了。他是主教，最糟糕的他是福音派，他讲圣经无误，他讲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讲圣经上的神迹都是 little， 所以呢，福音派对他没有戒心。但是他讲保罗新观。他否定因信成义 ，OK， 他否定我们根本叫传统的信仰因信否定啊。下一个，所以他们这几个人的思维呢，Stendhal 他认为说，马丁路德的诠释呢是错的，这个错呢。是错在圣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用奥古斯丁的误解讲到人良心的这个挣扎和自省，他说保罗原文不是这样的意思，保罗不是这样的，你们那是旧官，我呢 Stendhal 我来了，我今天给你们一个新官，要破除人类良心对最旧的挣扎，不要挣扎了，世界是多么的美丽。我告诉你啊，我对很多新歌我不是很喜欢，一条好的诗歌没有讲到对罪的救赎都不是一条好歌，真的。从天上而来的爱与恩典，这种诗歌唱的是什么，就像那个7月4号的那个火花，很漂亮，好听，活泼。我也用，但我总是跟在崇拜，你要用这首歌，你要跟别的歌串在一起，你串歌懂吗？两首诗歌串在一起算一条歌，你这条歌没有救赎啊，没有救赎啊！ 我告诉你，没有救赎的歌都上不了台面的，没有救赎思想的歌，原谅我说，至终会把教会入影掉。真的，今天太多的歌，我告诉你，跟那个一般世俗歌没有差很多，真的没有差很多啊！对不起哈，我是你会发觉整个后现代的趋势这样，因为 Sandor 一片好心啊，这么多的批评，你要是 Sandor 他是芬兰人，他是芬兰信义会的 ，OK， 他两次被芬兰信义会的人起诉，要定他的罪都没有成功，但是 Sandor 真是一个慈善家。他不是给钱的，他是把你们的良心从罪恶的挣扎里面拯救出来。他告诉你办法，就是把那个 smoke alarm 统统给我拔掉，根本你们都是没有罪的。这个人呢，他是皮拉修派，皮拉修懂吗？人没有原罪，皮拉修是412年以后跟奥古斯丁吵架的那个，辩论的那个。414年罗马帝国发生一件大事，什么大事？罗马被蛮族人 Alaric 攻陷，奇耻大辱。罗马建国1000年呢，怎么会被攻陷呢？整个罗马帝国都在反省，为什么不信主人的怪，千怪万怪，因为我们罗马人已经一百多年都没有敬拜神了，都是被基督徒无神论的搞坏了。然后教会内部呢，有一个英国的僧侣啊，就叫做皮拉修，他比这奥古斯丁大个将近20岁，他跳出来讲话，他都是怪奥古斯丁，你们读读他的那个忏悔录，这种的基督教把我们罗马教会给摧毁掉了，每个人都说我有罪，说啊我什么也不能做。每一个人都在那哀声叹气，他说基督教不是这样的，我们何罪之有，我们就是有罪，也是靠恩典的帮助。他是讲另外一套基督教，所以皮拉修基本上来说是否定人有原罪，人有罪都是被别人污染的，洗染出来的。我不能讲太多， Sandor 就是回到皮拉修，要把奥古斯丁从基督教剔除出去，奥古斯丁太伟大了。E.T. Sanders 德州人，他研究保罗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主义，他77年的一篇论文，他用他所领会的 Robinism， 就是用他认为主耶稣时代的 Robinism 来诠释保罗，他这才是真正的保罗。而且他讲到保罗讲恩典跟拉比主义的恩典一样的，他犹太人不是不讲恩典的，整个把你心把今天整个基督教神学洗牌。James Dunn 英国人，他创造保罗新约的词汇，他讲了一个界限的记号来说犹太，他说犹太人律法呢，其实不是道德性的，是 ceremonial，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吃年夜饭，吃年糕，中秋节吃月饼，用这些习俗来表达 we are Chinese。说这些东西呢跟道德无关，这些叫做一个种族界限，来宣告我们是什么人。那么这些犹太人的这些律法来宣告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这群有救恩是蒙拣选的人，他把它变成一个 boundary marker， 用这个观念 OK。 然后到这 Andy Wright 就承继了他们三个人，那并且用第二圣殿以后虽然是第二圣殿修好了，但犹太人就是处在一个被掳的状况，一直要到耶稣基督来把他们从被掳状况释放出来。他就讲了一他就然后这些东西，我告诉你，这四个人讲的东西通通都是颠覆因信称义的教义。下一章特别是 Andy Wright 我觉得很危险的第四点，第一个呢，他是主教，他成功的把保罗新章带到了福音派教会。第二方面，他是讲员，而且非常殷勤的讲道，传播他的信念。还有呢，因为他是福音派对他没有戒心。第二点呢，他的作品非常非常多，散播。第四点我最可怕，他表达非常的凶狠。他是给他的听众，给他的读者洗脑，告诉他们说， 你们从前所学的都是错的。 NPP 是唯一的真理，阿古斯丁、路德乃至于整个真主教通通走错了。跟我走，跟我走，这是福音，这个一种教育上的洗脑。所以这会造成木马浮沉。今天基督教教会它没有戒心。美国教会十几年前有过一阵子的那个battle， 现在已经发的他的作品已经是充斥在这个福音派的教会里面。华人教会过去这几年，我忍不住讲台湾的校园书法。我是校园传记也得秀的，到处开骂。我是觉得校园书贩不应该翻译他的书，不应该去卖他的书，不应该提倡他的书。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 repent， 没有。我常常说校园，整个校园团体，整个校园团体要守住他的晚节，守住他晚节。在台湾为福音奋斗一个甲子以上，就要为了这件一个小小教育上的问题啊，把他所有的前功尽弃掉。那这点小东西出来，将来会把整个教会摧毁掉，在下面。好，我想这个最后讲个小故事哈。拉瓜地亚知道吧？纽约市有个机场，它纪念1934到1945二战期间，就是大萧条之后到二战，他做了三任的这个纽约市市长，做得非常的精彩。这人个子不高，才5尺多，意大利后裔哈。Fiorello 就是一朵小花，所以他从他胸上系了一个小白花，所以他绰号就是小花 Fiorello。 这个人对他是共和党，他把整个纽约市的民主党带来的那个 abuse 哈，纽约市到今天他，你知道你到纽约，你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到纽约？纽约的那个福利啊，那是好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教会有个姐妹。上海人，他的妈妈当然上海人，他妈妈住在纽约，纽约市政府给他请两班的看护来，而且这看护当然是会讲上海话的，照顾他的妈妈。你就知道他的母亲对纽约有什么贡献？没有贡献。但是移民到了纽约以后，因为他是纽约市的市民，纽约市政府需要掏腰包来照顾这个老太太十几年了，要花了多少钱？你知道纽约的福利有多好？只要民主党在的地方，那个社会福利肯定是好的哈，肯定。民主党就是 Robin Hood， 他一个基本思想是这样。我没有说这个就是两个政党，共和党不是，共和党就是很小气啊，很小气。Trump 就是很小气。美国一点好处嘛，全世界分享嘛，为什么一定要 American First 呢？也搞得世界鸡犬不宁，是不是？那么这朵小花呢？那个时候市长啊，他可以去市长可以做法官的。他有个晚上跑到一个town，很穷的town啊，我想应该是在北边呢 ，Bronx 一带啊，去开一个审判。那个审判叫上来一个人，这个应该下一页有没有？看有没有？啊，在这里啊。再上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偷了杂货店的一条面包啊，这个大一条啊面包哦。这件事情，这是1935年的冬天发生的事情。那么那个杂货店老板就把他告到法院，而且不肯撤诉。偷的人呢是一个老妇人，衣衫褴褛，他说我的女儿被她的丈夫抛弃了，两个孙儿没东西吃，太可怜，我才偷东西。但是杂货店老板横竖不肯撤告，他说这个人一定要受到惩罚，叫我们整个社区都学一点教训。老卡蒂亚就叹了口气，对这个妇女说：“我也必须罚你，法律就是这样，没有例外。我罚你10块钱，哎，1935年10块钱多大？要不然你去坐10天牢，你坐10天牢，那小孩怎么办？是不是？”他一面说着，就口袋里面掏出10元钞票，替他交了罚款。然后，老瓜地啊，市长就转上来说：“我不但要罚他10块钱，在你们那个小镇上，居然会发生这种事情，人会穷到没有东西吃，老祖母要去偷一条面包来喂他说，你们这个小镇会发生，你们都有责任。今天给我出庭的每一个人，每个人罚5毛钱。” 于是他收集到了47.5块，包括那个原告的老板也交了5毛钱。于是他把这47.5块呢，就送给那个可怜的妇女。他一说一脸困惑，他不但没有罚款，他还拿了47.5块，而且无罪开释啊，是不是？就发觉这个小故事在这个纽约市啊，所以像这种故事啊，这个拉瓜地亚干的这种事情干的颇多的哈，颇多的。这个人才华洋溢，很喜欢跑到电台去做播音员，来回答市民很多问题哈，是个非常成功的市长。FDR 他是民主党，但他非常喜欢这共和党的这个市长。生意、救赎、挽回这三个主题都在这小故事里面得到了体现了。老妇人被罚了10块，那个原告的老板呢的愤怒得到平息了，这叫挽回。那个妇人从此所犯的罪，他所犯的穷神的捆绑，他就得到了释放，这叫救赎。还不只是如此，他不但罪得以赦免，而且呢他还得了一笔这么大的一笔款式，对他来说47.5美金啊，一笔款式恩待他，使他可以光彩的活下去，走在大街上，这叫诚意。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是在求助你帮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能够真正的明白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守住这样的一个教义，不仅守住，借着常常思想称义，叫我们心欢喜灵快乐，我们的肉身安居在指望之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好，谢谢主。